我们谢谢诗班为我们献上 美妙的歌声。那么刚才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特别注意，诗班献诗的第二首诗歌里面特别有一句话，说是当世上路程跑尽，忠心执事主前无愧，在那边点名的时候我也在其中。那么我相信这句歌词呢，应该是从保罗的中名言而来的。那它是记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里面，在那里呢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那么保罗这临终的话呢，2000年来激励了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弟兄姐妹。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的人生如同赛场，不是在于与人竞争，而是在于我们奔跑到底，跑进我们当跑的路。我们的人生也像是战场，不是说与人斗其乐无穷，而是说我们的一生中充满了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艰难，各种各样的挑战，就像是战场上一个一个的战役一样。那么我们基督徒怎么样来面对我们生活当中各样的挑战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遇见的是苦难，有的时候我们遇见的可能是艰难，有的时候我们遇见的可能是困难而已。那么不管是困难、是艰难还是苦难，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有一个难在里面，程度不同而已。那么约书亚记这一卷书呢，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可以说这卷书是一卷得胜的书，可以帮助我们基督徒来面对我们人生中各种各样的困难、艰难、苦难或者挑战。那么今天我想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来看第五章13节到15节这一段经文。怎么用你前这个对不起，这个还不会用这个。好，谢谢。那我们今天呢，只是来看第五章13节到15节这段经文。那么首先声明呢，我不是一个百战百胜、凯旋归的将军，来跟弟兄姐妹分享得胜的经验。我是一个跟许许多多弟兄姐妹一样，仍然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浴血奋战的士兵。那这个士兵呢，有许多次的失败，但是呢，他屡败屡战，绝不投降，因为我们知道最终的得胜属于我们。主耶稣是我们的元帅，我们得胜有余。我们下面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好吗？好，一起来。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仰望主。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实在是知道你同在的地方是圣洁的。父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内心俯伏敬拜，也把我们内心深处我们的污秽那些不洁放下来。父啊，我们深深的知道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已经得洁净，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祈求，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你的面前。圣灵啊，求你来苏醒我们的灵魂，求你来软化我们的心，好让我们可以领受神的圣言。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么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之前呢，有两个方面的基本的这个基础，我们先看一下。第一呢，我们要来看跟约书亚对话的这一位是谁。那么我们没有时间详细的来分析，但是呢，我们从第15节可以看到呢， 这句话呢，这里呢，这个向约书亚显现的这一位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那大家有没有觉得这句话似曾相识，在别的地方看见过？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所讲的话是完全一样的。那在那个地方呢，神是以荆棘中火焰的形象向摩西显现，在这里呢，他是以一位手中拿着刀的战士的形象向约书亚显现。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在第六章的里面呢，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那里呢，就是耶和华吩咐约书亚。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说呢，在这里这一位向约书亚显现的就是神自己。那这是第一方面的基础。第二个呢，我们简单的有一点背景的介绍。那么一些弟兄姐妹或者朋友可能对旧约不太熟悉，那么这里呢讲到的是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来到现在就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人他们所居住的这个地方。那么当时以色列人呢，他们在埃及寄居了430年，其中大多数的时间呢是在那里做奴隶。那么最后神差派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那么然后呢，他们到了约旦河东岸，摩西死在那个地方，然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穿过约旦河，就到了现在的耶利哥。那么这是两点很基本的基础，我们来作为我们的基础。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呢，那这里13节呢是说约书亚靠近耶利哥。那么这里呢，我们知道摩西已经死了，那么约书亚呢，他是在做以色列人的领袖。那么在第一章里面呢，神吩咐约书亚，他说摩西已经死了，你要起来率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那么那个应许之地呢，就是现在以色列人所居住的地方，在那个时候呢，圣经也叫做迦南地。那么叫他应许之地呢，是因为那是上帝启示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后裔的地方，所以呢也叫做应许之地。那么这里呢，神特别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前一个，对不起，这个好，这里对。那么这个地方呢，摩西已经死了，那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的重任落在谁的头上了？落在约书亚的头上，落在他的肩上。那这是一个荣耀的，也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使命。艰巨在哪里呢？第一个呢，我们知道当时迦南地那个地方呢，原住居民是非常的强悍的，而且他们的城墙呢是又高大又坚固，这是在圣经别的书卷里面记载的。那么第二个呢，约书亚以前呢，他是做摩西的助手的角色，那现在呢，他是以以色列领袖的角色来带领他们。那么这对约书亚来讲呢，是前所未有的一个任务，一个使命。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有这样的事情临到我们，可能一个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个艰巨的使命，因为一些原因呢临到了我们的身上。可能是在工作当中你的上司走了，你来挑大梁；可能是在教会里面你接受神的一个呼召，你来承担一项服事；也可能是在家庭里面，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我们前所未有过的艰巨的任务临到我们，就像约书亚一样。那么第三个呢，我们也知道当时以色列人要占领这个迦南整个地方呢，他们要攻占许许多多的城市。那么在到了约书亚记第12章的时候呢，那里就告诉我们当时以色列人一共打下了31个城，那才是12章，当时还有许许多多那个地图他们还没有打到，耶利哥呢只是其中的一个。所以我们可以想象约书亚他肩上的重任是多么的艰巨。那么对我们来讲呢，我们生活中也常常的碰到许多的艰难挑战，不仅仅很难，而且呢是我们以前没有经历过的，还有呢我们许多的艰难是需要耗费时日我们才能度过的。像以色列人，神没有让他们一下子从约旦河打到地中海，或者是从南边的这个埃及边界打到北边的叙利亚， 神没有那么做，他也没有让所有迦南当时的外族人一起来攻击以色列人，然后把他灭掉，让以色列人进去，没有那么做。神也没有让以色列人完全的看清那些城那些地怎么去占领，都没有的。我们也是，我们生活中碰到的困难，碰到的艰难，需要我们一步一步的去面对。就像神在这里吩咐以色列人，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会赐给你们。所以艰难挑战往往是需要耗费时日才能够过去的。所以我们像约书亚一样，他面临那么样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也会面临那样的一些艰难的挑战。那么约书亚他现在靠近耶利哥，约书亚是一个大有信心勇气的人，他知道神的应许，他知道神会把应许之地给以色列人。那他是怎么反应呢？他有没有坐在那里就说啊、哦，反正神要把这个地赐给我们了，我们就坐在这里等吧，等他把那些民赶出去我们就可以进去了。约书亚有没有这么做呢？那是不是神的旨意呢？神不是那样带领以色列人，他是要让他们一步一步的进去，脚掌所踏之地神就赐给他们。所以神的旨意不是要让我们在那里做懒汉，只等着神去做事情。神有神做的事情，我们有我们做的事情。所以约书亚在这里呢，他来做他要做的事情，那就是一步一步的踏上去。那么现在呢，他靠近耶利哥，耶利哥呢是第一个城。那么这对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往往没有办法看清前面所有的道路，我们遇到的困难那些解决方案我们看不清楚，神就让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一天的难处一天当，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所以约书亚面对耶利哥城，我们今天也来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的耶利哥。那么每个人有不同的难处，各有各的耶利哥，我们要像约书亚那样来面对耶利哥城。固然很少有人像约书亚那样有信心有勇气，那么对我们这些人呢，我们往往信心不坚固，我们有的时候会软弱，我们会惧怕。但是不管我们信心是大还是小，是勇敢还是害怕，困难是逃避不了的，对不对？困难是摆在那里，我们必须去面对的。那么圣经中许多的伟人呢，他们也有害怕的时候。比方说以后犹大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王叫约沙法，那么他听说有大军来攻击犹大的时候呢，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惧怕。圣经说约沙法王就惧怕。那么还有尼希米，他带领以色列人重修耶路撒冷城墙，那么他也惧怕过，他在波斯王面前曾经非常的害怕。那保罗也惧怕过，那他们惧怕的时候他们怎么办呢？我们看见约沙法惧怕的时候，他是率领全国在神的面前进食祷告。那么尼希米他在波斯王面前害怕的时候，他转向神默默的祷告。所以问题的关键呢，不在于我们是不是害怕，问题的关键是在于我们害怕时怎么办。我们害怕时是借酒消愁逃避困难呢，还是我们转向神，靠着神的力量我们来面对困难。那么约书亚在这里呢，我相信恐怕他也不会一点害怕也没有，因为在第一章里面呢，神重复三次告诉他要刚强壮胆，不要害怕。那这里他重复三次，你当刚强壮胆，只要刚强大大壮胆，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所以约书亚我们看到呢，他是靠着神的话他才有胆量来靠近耶利哥城。那这是约书亚给我们的榜样。那弟兄姐妹，约书亚靠近他的耶利哥，我们有没有靠着神的应许，靠着神的话靠近我们的耶利哥？那这是我们可以看到呢约书亚给我们的榜样。那么我想这段经文呢，我们是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呢，我们是从约书亚的角度，约书亚的榜样来看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我们生活中所遇到的艰难挑战。那第二个角度呢，我们要从神的启示来看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我们的艰难。所以我们下面呢来看 第二点呢，我们要看到神在这里向约书亚显现。那么约书亚他有信心，他知道自己的使命，他也知道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现在他凭着神的话，他靠近耶利哥，他举目观看，他看见了什么？那么在这里呢，他看见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那么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呢讲过，这一位呢向他显现的就是神自己。那这个时候神向约书亚显现还意味着什么呢？他在这个时候向约书亚显现，他要告诉约书亚什么？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呢，神站在哪里。我们看他站在哪里，这幅画我觉得画的还是蛮好的，不过有一点我不太喜欢，他手里的刀是往朝下的，我感觉那个刀应该朝上，不过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所以随便你怎么画。那么这里大家看到约书亚在观看这个城，那神向他显现，神站在哪里？他站在约书亚跟城之间，是不是？他没有站在约书亚的旁边跟他来指点敌情，他也没有站在约书亚的后边让约书亚看不见城墙，他站在约书亚跟城墙之间，他在告诉约书亚，你要先来看我，然后再来看耶利哥，你要把注意力先转向我，你不要只在那里盘算着筹划着怎么样去攻城，你先来看我，然后你再来看困难。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要看一下神的显现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姿态来显现，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来显现。那么他向摩西显现是以荆棘中的火焰，他向亚伯拉罕显现是以这个旅客的形象来显现，他向约书亚是以什么样的样式来显现？是一个战士，手中有拔出来的刀。那手中有拔出来的刀意味着什么？手中有拔出来的刀，刀已经拔出来了。不是有一个电影，是不是叫什么拔刀出鞘还是怎么样？刀拔出来了表明什么？神已经准备好要为以色列人征战。刀拔出来也是一个宣告，是一个得胜的宣告。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所以这是神向约书亚的一个显现。那么对我们呢也是这样，我们在遇到困难艰难的时候呢，我们所首先要做的也是要来看神，要来仰望神，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困难。那么我们如果只专注于困难就看不见神呢，那个困难会被我们放大，我们看想困难的时候呢会往最坏的方向去想。比如说假如说我们今天失业了，那么我们只看见这个困难却看不见神，我们会想啊，三个月没有问题，公司有这个 package， 我有一点储蓄没有问题，六个月之后可能就有点悬，如果一年之后我再找不到工作那就惨了，我医疗保险也没有了，家人生病怎么办，我的房贷付不上怎么办，哎，我们就容易往最坏的方向去想，那是因为我们没有看见神。所以我们在有困难的时候我们要看见神的启示，神让我们先看他，然后再来看困难。那么约书亚是有信心有勇气的人，像他这样有大信心的人，神赏且向他显现让他先看神再看困难，何况我们这些小信的人，我们岂不应当更加的来转向神，来先看神，是不是？那么圣经当中呢贯穿着呼吁我们来看神这样的圣经，这样的呼喊。比较熟悉的呢我们有以赛亚书40章，我们这第一起来读好吗？看哪，你们的神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28节，你岂不曾知道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那么还有约翰福音里面使徒约翰的呼声，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启示录里面说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所以弟兄姐妹，圣经呼喊我们来看神来仰望神。那么我们的问题在于呢， 我们对神的认识太肤浅，我们心中的神太小、太模糊、太遥远，所以呢，困难临到的时候呢，我们往往看不见神。看不见神的时候呢，我们被困难吓倒，我们被困难来困住。那么神向约书亚显现，坚固他的信心，启示他你要转眼仰望神，然后你再去看困难。弟兄姐妹，今天神也向我们显现，我们虽然我们的眼睛看不见，但是我们灵里的眼睛，我们的信心可以看见神，他是荣耀的、大能的向我们显现的。他比我们面临的挑战要大万倍，而且呢，他手中的刀已经拔出来，时刻准备为我们征战。所以弟兄姐妹，约书亚看见神站在他和耶利哥城中间，但愿我们也看见神也站在我们和困难中间。不要让困难挡住神与我，不要让困难挡住我们看神的眼光，而要看见神站在我们和困难中间，好吗？我再说一遍，不要让困难挡在我们跟神中间，而要看见神站在我们和困难中间。那么这是神给我们的启示。那么约书亚看见这个神向他显现了，他还不知道是神，那么他就迎上前去，他问你是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们敌人呢？那这是一个很自然的问题，你在勘察敌情的时候，忽然看见一个人拿着刀站在你的面前，你要分清他是友还是敌，所以约书亚是一个很自然的来问。那么但是这里神给他的回答呢，是非常的不寻常。他怎么说呢？他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就是说 No No No， 我来不是帮助你们的敌人，我来也不是帮助你们，我来是要率领你们，我来是要做你们的元帅。以色列人是耶和华的军队，神亲自来做元帅。因为以色列人的征战不仅仅是他们的征战，更是神的征战。那么我们思想以色列人从埃及出埃及开始到现在所经历的所有的征战，不管是在埃及当中的实灾，他们过红海，还是跟亚玛利人打仗、跟亚摩利人打仗，每一个征战其实首先都是神的征战，然后才是以色列人的征战。为什么我们这么讲呢？因为神拣选以色列人来做他的子民，神要在迦南那个地方建立一个敬拜独一真神的国度，来作为神国的彰显。所以呢，表面看呢是以色列人的征战，那么实际上呢，首先呢是神的征战。那么在出埃及记第19章里面呢，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这里没有打出来。那么神说，我把你们从埃及呼召出来，我要让你们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做圣洁的国度。那么这一句话呢，在新约里面有对应的一节经文，那是在彼得前书里面，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所以神拣选以色列人出来，要让以色列人成为一个见证，成为一群圣洁的子民，成为一个神国的在迦南那个地方的彰显。所以以色列人所面临的征战首先是神的征战，然后才是以色列人的征战。那么这一点呢，大卫王很清楚，所以他以后呢，他在跟哥利亚打仗的时候呢，他就说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那么英文的翻译呢，就是 The battle is the Lord's， 就是征战是属于耶和华的。那么对我们人来讲呢，我们常有的想法是什么？哦神啊，我现在处在困难当中，我处在征战当中，求你来帮助我。我们要相信神会帮助我们，那这一个一点也没有错。但是呢，更进一步呢，我们也要看到我们处在征战当中，那个征战首先是神的征战，然后才是我们的征战。那么神呢，是率领我们征战的元帅。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有这样的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哥林多后书第二章14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那这里呢，不仅仅是神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得胜，他这里说 神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那么神是我们的元帅，征战属于神，这一点意味着什么呢？这是神给我们的启示。它意味着什么呢？第一点，我们要看到，因为征战是属于神的，所以征战的内容、征战的目的、征战的时间表都是由神决定的。那从我们的角度跟从神的角度来看呢，不一定一致。比方说耶利哥城这个战役，从以色列人来看，他们征战的目的就是在于占领这个城，把那些原住民赶出去，这是从人的眼光来看。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呢，他要让以色列人知道征战得胜呢，在于他们要过以敬拜神为中心的生活。因为我们想到他们怎么打下耶利哥城来的，他们是以色列人抬着约柜来绕城，每天绕一圈，第七天的时候绕七圈。所以神这个征战呢，他要让以色列人看到他们应当过以敬拜神为中心的这么一个生活。那么耶利哥城接下来的爱城那个战役，从以色列人的角度来看，征战得胜在于什么？他们一开始是失败了嘛，对不对？所以他们说就是啊，我们要反败为胜，这是人的眼光来看。但从神的眼光来看呢，从神的角度来看呢，真正得胜在于以色列人知道要顺服神，要过圣洁的生活。所以从神的角度来看呢，征战的目的内容跟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不一定一致的。那么我们要学会用神的眼光，从神的角度来看征战。那么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假如我们失业了，或者说我们即将面临失业，那么从人的角度来看，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艰难，是一个征战。那么得胜在于什么呢？如果你失业了，你最想这个，比方说你心中的得胜在于什么？找到工作，是不是？我想没有哪个人说我失业了我就安居在家，那是我的得胜，没有哪个人会那样子。我们都想找到工作，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离家近，离教会也不远，那么这是我们的得胜。但是从神来看呢，神的角度呢，这个征战得胜呢有更高的得胜。那在于什么呢？在于我们在事业当中，我们仍然仰望神，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牧者，他一定会供应我们所需要的。那么征战得胜在于什么呢？在于我们在事业当中，我们不抱怨神，我们感恩。在于我们拒绝撒旦的谎言，撒旦有的时候他会欺骗我们，然后他会说，哦，你看你事业这么久了没有找到工作，神是不是不爱你啊？神是不是不帮助你了？神是不是不管你了？那么我们征战得胜在于拒绝撒旦的谎言。所以我们生活中许许多多的征战，不在于解决问题而已，更在于我们在征战当中，我们的生命得以成长，使神得荣耀。那这里呢，有两位从人的眼光来看呢是残疾人。这一位呢，他叫 Nick， 他生下来的时候就没有四肢。下一位呢，他叫 Johnny， 他18岁的时候呢，因为跳水受伤，肩膀以下全身瘫痪。那么他两个呢都是神的儿女，他们都希望过、盼望过、祈求过，求神医治他们，但是神没有医治他们。神为什么没有医治他们？因为神要在他们身上成就更大的事，比医治他们更大的事情。虽然他们两个人是这样的残疾，但是神使用他们做了非常大的事。那么他们两个人都成了传福音的使者，他们使用他们的口，使用他们的书，使用他们所成立的事工、成立的机构，把福音传出去，见证神的大能。所以弟兄姐妹，这里我相信，如果神医治他们，赐给尼克四肢，让这个 Johnny 不再瘫痪，那将是一个惊人的神迹，是不是？将是一个惊人的神迹，会非常的轰动。但是我也相信，那样的一个神迹彰显神的大能，远远比不上他们两人现在他们生命如此的丰盛，是这样的荣耀神，为神做这样大的事情，更加的得胜。 所以他们两位现在是一个更高层次的得胜，更荣耀的得胜，更大的得胜，让他们两个人呢也更加的经历神的真实，更加的经历生命的丰盛。所以呢，这是一个更大的得胜。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神征战属于神，神是我们的元帅。第一点呢，我们要看到征战的内容目的都是由神决定的，时间表也是由神定的，我们也要学会来看神的时间。那么神是我们的元帅，第二点意味着什么呢？胜券在握，是不是？神做我们的元帅，我们胜券在握。不管我们现在的环境怎么样，我们知道得胜一定是属于我们的。那么罗马书第八章的经文呢，我们非常的熟悉，我们一起来读可以吗？罗马书第八章，我再来试，好，可以。那么这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37节再来一遍。然而靠着那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阿们。所以神做我们的元帅，我们胜券在握。即使我现在还没有找到工作，我知道神必定供应我生活的所需，这就是我们的得胜。如果我们在生命当中神还没有医治，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体掌管在神的手中，这就是我们的得胜。如果我们的孩子还在悖逆当中，我们知道神要得着这个孩子，我们把孩子交在神的手中，这就是我们的得胜。那么第三点，神做元帅呢，意味着什么呢？神对我们的带领是出于神主权的旨意，我们不可以把我们的意思强加给神，让神照着我的意思来成全，来帮助我。而且神的带领呢，不是千篇一律的，他对我们神的儿女每一个人的带领都不一样。对这个人的带领可能是他刚刚失业马上找到工作，对那个人的带领可能是要等一年才能找到工作，对这个人的带领可能是疾病马上得到医治，对那个人的带领可能是患了绝症得不到医治。神对每一个儿女的带领都不一样的，我们不能用一个框框来框神。那么我们常有的一个误解呢，就是只有我这个不凭我自己的努力，神为我奇妙的成就我所想要的，那个才是神大能的彰显。比方说不论找工作也好，我们生病得医治也好，神奇妙的给我成就才是神大能的彰显。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一个误解。神可以那样做，神出于他主权的旨意可以那样做，但神不总是那样做。神是丰富的神，他不会古板的千篇一律的来带领他的儿女，对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不同的带领。神是元帅，他对我们的带领是出于他主权的旨意。所以弟兄姐妹，这是神向约书亚的启示，他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率领我们征战，我们得胜有余。但愿我们能看见今天神仍然做我们的元帅，不论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神要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得胜有余。好，那下面我们来看约书亚呢，他知道这位就是神，那么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俯伏在地下拜，是不是？那么俯伏在地下拜呢，有几个层次的意义在这里。那么俯伏呢，意味着我们这个人敬拜尊崇，知道神的伟大崇高，我们把赞美尊荣归给神。那俯伏敬拜呢，俯伏呢意味着我们在神的面前谦卑敬畏，我们看清我们自己的卑微，看清我们自己像尘土一样，我们心存崇敬的惧怕。那么俯伏还意味着什么？俯伏在地还意味着什么？俯伏在地意味着我们把主权交出，我们说主啊，你是元帅，你是主，我的事情你来掌管，我不要把事情抓在我自己的手中，我要交在你的手里面，因为征战是你的， 你会来负责。所以呢，约书亚接着就问，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他俯伏在地，他求问神，主啊，你有什么话吩咐我？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如果你是约书亚，你在那里看见神向你显现的时候，你的第一句话会是什么？我们有可能会说，主啊，马上进攻吧，敌人已经吓破胆了。主啊，我们怎么进攻？这个城哪里有这个缺口？哪里有这个叫什么软弱的地方？主啊，下命令吧，我们开始进攻吧。我们可能会这样讲，虽然也没有错，但是约书亚的反应比我们的这个反应要更高。他把自己的意思放下，他来求问神，主啊，你有什么话来吩咐我？那他真的是以神为元帅，以神为主，他要听神的命令。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处在艰难挑战中我们也应当有的态度。我们敬拜，我们仍然敬拜，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主权交出，我们不把事情抓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我们仰望神。所以约书亚第一句话，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但愿我们今天看见神向我们启示之后，我们的第一个反应也是，主啊，你有什么话吩咐我？我们不是来要求神做什么，我们来求问神，主啊，你的吩咐是什么？因为神是率领我们征战的元帅，他是主。那么我们看，约书亚问这个问题，神会怎么回答呢？假如你以前从来没有读过这段经文，你看到这里，约书亚问，主啊，你有什么吩咐？你猜想神会怎么回答？假如你没有读过这段经文，我可能会猜想，神会对约书亚说：“起来去召集以色列人，抬起约柜去围城。”那是下一章的事情。那么在那个吩咐之前，神说什么？神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那这里呢，我想给我们一个很深的启示，为什么要脱鞋子？神是圣洁的，神所在的地方是圣洁的。那么当时的鞋子呢是很脏，有很多的尘土，那象征着我们人的污秽。所以呢，我们人到神的面前呢，要把鞋子来脱下来。那为什么脱鞋子这么重要呢？难道比工程还要重要吗？那么在我们看来呢，工程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在神看来呢，脱鞋子是更优先的。那么我想这里给我们一个启示呢，就是神更看重我们在他面前怎么样来生活，过于呢来为我们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所以这里呢，神更看重约书亚怎么活在他的面前，过于来率领以色列人来攻取耶利哥城。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呢，他是神的子民，是与神立约的民族。神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呢，不是仅仅不在埃及做奴隶而已，要让他们成为一群彰显神的圣洁、见证神荣耀的百姓。那么，下一个页好吗？有吗？对，这里呢，那刚才我也分享过这一点。这里是神带领以色列人出来之后呢，他说，你们如果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祀的国度，做圣洁的子民。所以以色列是一个与神有立约的这一个民族，神要让他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国民。那么从人的角度看呢，占领这个迦南美地是以色列人征战的目的，但从神看呢，征战的目的呢，是在于建立一群圣洁的子民，与世人不同的子民。所以呢，在神来看呢，脱鞋子比工程更优先，神更看重人怎么活在他的面前。那么这个启示对我们现今呢仍然重要，我们在神的面前呢更优先的是我们怎么活，怎么活出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过于呢求神来为我们解决问题。那么这不是说我们礼拜天来教会也要脱鞋子， 那如果你想脱鞋子的话呢，当然也没有问题，你愿意脱下鞋子来也可以啊。但是要注意呢，脱鞋子呢，你不要让它成为一个律法。脱鞋子是我们内心对神的圣洁一个敬畏的一个表达。那么还有呢，你要脱鞋子的话呢也可以，但是要注意，就是你脱下鞋子了之后呢，确保没有什么味道。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我想你脱鞋子也可以。那么脱鞋子的精义呢，是在于我们在神面前要过圣洁的生活，过分别为圣的生活。那么有的弟兄姐妹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有非常美好的见证，他们生活处在困难当中，他们有的已经失业，有的身体有疾病，但是呢，他们仍然靠着主有喜乐，他们仍然服侍神，服侍人，爱神爱人，那这是非常美好的见证。在他们呢，就像约书亚一样，在神面前那个鞋子呢是已经脱下来了，因为他们更看重的是在神面前怎么生活，过于看重神为他们解决问题。那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这个神给我们的启示，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要更注重怎么过分别为圣的生活。那么在美国南北内战的时候呢，有一次林肯总统的部下呢就讲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但愿上帝站在我们这一边。那么林肯总统怎么回答，很多弟兄姐妹熟悉是吧，他说我的祷告，我的祈祷是我们能够站在上帝这一边。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困难挑战当中，我们想的只是神啊，你来帮助我解决我的问题，如果我们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像是林肯总统的部下，我们说但愿神站在我这一边。如果我们在困难挑战当中，我们仍然来寻求神，过圣洁的生活，敬拜神，顺服神，那么我们就像林肯总统，他可以说，我们可以说，我的祈祷是我能够站在神这一边。所以弟兄姐妹，神启示约书亚，你要先脱下你的鞋子，然后你再去攻城。但愿今天我们也能够看见神的启示，我们在困难挑战当中，我们要先来过圣洁的生活，然后再寻求神给我们的带领。那么约书亚呢，听见神吩咐他脱下鞋子了之后呢，他的反应是什么？没有任何的犹豫，约书亚就照着行了。约书亚没有问主啊，脱鞋子干什么？攻城吧。主啊，脱鞋子干什么？我又不洗脚。主啊，你看看城就在眼前，赶快打过去吧。没有，约书亚就照着行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约书亚在这里立刻的顺服，完全的顺服。那么这对我们来讲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我们在生活中常常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些困惑，我们不知道在具体的事情上神给我们的带领是什么，下一步我应该怎么走，我们来寻求，我们来困惑，我们也来祷告，也来请教别的弟兄姐妹。那么弟兄姐妹，我们有具体事情上我们有困惑的时候，我们寻求神的带领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呢，我们生活当中我们首要所要寻求的乃是神在圣经中所显明的命令，显明的旨意。就像约书亚这里，神首先吩咐他脱下鞋子来，然后呢才跟他讲攻打耶利哥城具体的措施，那是第六章的事情。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也要来先来寻求我们怎么样过基督徒生活，神的旨意，神的命令。比方说神说你们蒙召，你们行事为人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寻求这样的一些命令，然后呢神在我们具体生活上的引领会自然的显明，我们不要本末倒置。那这是约书亚的顺服来给我们的一个启发，给我们的一个榜样。所以我们呢要先来顺服神给我们怎么过基督徒生活这个明显的旨意放在首要的位置上，我们把寻求神在具体事情上的带领放在次要的位置上，神必定会显明他的带领。那么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他是率领我们征战的元帅。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呢，我们是看神的启示。那么看神的启示呢，神站在约书亚跟耶利哥城之间，
这启示我们呢，我们在艰难当中，我们要来先来看神，先来仰望神，然后再来看困难。那么神来做以色列人的元帅，那么我们知道我们面临的征战首先是神的征战，神是我们的元帅，征战属于神，神会率领我们得胜有余。第三个呢，神吩咐约书亚脱下鞋子来，这给我们的启示是神更看重我们怎么在他面前过圣洁的生活，过于呢为我们解决生活中的问题。那这是神的启示。下一个呢，我们要来看约书亚的榜样。那么约书亚呢，靠近耶利哥，他靠着神的话，他面对当天的困难，面对我们目前的困难。那么约书亚在神面前俯伏，在地下拜，这个榜样是我们在艰难中，我们仍然敬拜，我们仍然顺服，我们谦卑交托。第三个呢，约书亚脱下鞋子来，他先顺服，对我们的启发是我们先顺服神在圣经中显明的旨意，然后呢来寻求神在具体事情上的带领，神一定会显明他的意念。所以神是我们的元帅。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讲，我们在基督里怎么样得胜有余，神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神是我们的元帅，征战是属于神的。那么下面呢，我们要请香春跟雪飞带领我们再唱一首诗歌，叫春雨。那如果弟兄姐妹你现在处在艰难当中，或者是挑战当中，困难当中，愿这首诗歌来帮助我们来思想神，帮助我们来看见神的同在。在我们生活中最需要的时候，神的恩典会像春雨一样的临到，像丰沛的春雨临到我们。然后我们请王牧师来为我们祷告，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唱好吗？大家起立。Thank you.
首诗歌，请大家在唱诗歌的时候，是从圣经里面出来的，我们也来归向他。刚刚建中跟我们分享的，我们把我们的问题放在，把神放在我们的问题中的前面，让我们一起把它交托在我们的主面前，让我们的心来归向他，我们来认识他。主必出现如春雨，如同晨光，我们经过许多的黑暗，但是神的话语，他的工作就要临到，就是晨光。我们来明白他的心，我们一起来归向他。我们再来唱第一节第二节，我们归向神，归向耶和华，他是自有永有的神。来，我们归向他，归向主耶和华，破碎的心，忧伤的灵魂，早晨我们苏醒，在他面前存活，降临若春雨，丰沛的春雨，天上的甘霖，滋润骨干的土，降临若春雨。彰显你无比无比美晨光，我们认识他，我们当认识他，主心和他的心，当听见他声音，我们就在他的光中行走，降临若春雨，丰沛的春雨，上帝看你春雨，降临若春雨，丰沛的春雨，天上的甘霖，滋润骨干的土，降临若春雨，丰沛的春雨。
我们的神，你在我们中间，你此刻对我们心说话， 你的心意是让我们认识你，让我明白人生就像战场，在这儿的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姐妹、每一个朋友，我们生活中就有一个耶利哥，又大又难的城，我们恐惧，我们惧怕，我们怕失败，我们怕自己不能面对它。但是越是在艰难当中，就是你向我们显现的时刻，你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元帅，让我们先认识你，先面对你，
是
让我们先知道耶和华你是我们的旌旗，你是我们的元帅。当我们做元帅的时候，我们会恐惧，我们会胆战，我们会失败。主，你是我们的元帅，让我们认识你，你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我们不过是尘土，我们是不及的尘土。当我们正认识你，认识我们自己的时候，那才是我们面对又大又难的耶利哥的时候。因为你是我们的元帅，你让我们胜而又胜的主。主啊，谁能突破这个耶利哥？谁能攻破我们心灵深处的那个耶利哥？我们怕，但是主，你是我们的元帅，你让我们得胜，你带领我们得胜，因为你是得胜的主。主啊，我们在风浪中，你在风浪之上的主；我们在火药当中，你带领我们在火药中行走的主。主说，我带领我们在艰难中，你让我们在黑夜中歌唱的主。神啊，我们谢谢你，你把我们放在各种各样的环境当中，因为你爱我们，你在察看我们，你在眷顾我们，你让我们成为内在刚强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领兵打仗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真认识你是我们生命的大元帅。只有你带领我们，我们才能胜而有胜。我们在座的还有朋友，还有摸到的朋友，也许我们一生认为我们可以打胜仗，可到最末了的时候，我们总是打败仗，因为打败我们的就是死亡。但是主，你已经胜了有胜，你已经得胜了一切阴间的权势，你已经得胜了一切的邪恶，你已经战胜了一切的风浪。你是我们的主，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主啊，让我们在艰难当中，让我们晓得耶和华你是我们的旌旗，耶和华你是我们的元帅，耶和华你是让我们得胜有得胜的主，让我们敬拜你，让你的子民说哈利路亚，赞美主，
赞美你。
我们将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感谢主。主的话，何西阿书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他出现却如晨光，必临到我们像甘雨，滋润田地的春雨。愿上帝的话临到弟兄姐妹，就像那晨光，就像那甘雨，让我们能够认识他，滋润我们的心。愿神赐福每一位，请坐。